要如何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这些举措要如何让美国人民的生活更好，我们会秉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一步一步的走。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今天来到这里，在他们上任的早期就来到国务院，来确保我们知道他们愿意支持我们，这对所有国务院的男女来说都是意义重大。总统和副总统，我们一定会让您引以为傲。那么现在我有幸介绍美国总统拜登先生。
国务卿先生，今天能到这里来非常的高兴，我也期待很久能够叫你国务卿先生。大家下午好，我能够回到国务院来感到非常的高兴。现在呢，在我们的第一任的美国的外交官富兰克林的主持下来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以前在宾州大学呢，可以就是说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教习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教授啊，所以呢可以说我跟他年纪差不多大，那所以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能够到这里来，能够跟我们的这个最高级的外交官，也就是我们的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在一起肩并肩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呢，我们认识已经有20多年了，我觉得我们在全球朋友和敌人呢，我们竞争对手嘛，都是尊重你的，那所以我知道你在这里讲话，那么是大家也都在聆听，也是我在这里想要传达的讯息，那就是美国回来了，美国重回这个世界舞台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回来了那么我在我的上任的时候就职典礼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跟世界重新进行接触，来应对今天和明天的挑战，而不是昨天的挑战。我们美国呢必须要应对这一个全球挑战，包括全球的威权包括在这个中国还有俄罗斯他们想要破坏我们的民主，我们一定要应对这一个全球挑战加速的新时代。我们有新冠疫情，有气候危机，还有核扩散，那这些挑战那只有是依靠各国朝一个方向的这个努力我们没有办法单枪匹马的，这才能够解决，才能够化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从民主要从外交开始，它是在美国的珍贵的民主价值当中的牢固根基的东西。我们要捍卫自由，要开创机遇，要维护普世的权利，要尊重法治，要以有尊严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这是美国在全球力量的接地线，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力量的源泉，这是美国的持久的优势。那这边这些很多的价值呢，价值观在最近的几年里面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甚至呢在过去几周里面濒临险境但是呢美国人民经历了这场考验之后，我们将变得更加的强大，更有决心，更懂得如何来团结全世界的各国，来为保卫民主而奋斗，因为我们自身的民主也是通过奋斗而得来的。在过去的几天里面呢，我们跟我们全球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合作，来团结我们的国际社会，来解决在缅甸的军事政变的问题。另外呢，我也要跟麦康诺尔参议员一起合作，来看怎么样来解决缅甸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团结我们要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对于这种可信的这种选举的结果呢，是没有办法，你是不应该要质疑它。那么所以呢军政权必须要放弃他们所夺取的这些权利，他们要释放这些官员，并且也不要限制通信，而且呢不要采取暴力的手段。我上周就讲过，我们要跟合作伙伴一起来加强法治， 并且呢，要让些负责的那些人呢，有责任的人呢，应该要面对后果。我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呢，跟我们很多的盟友来通话，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我们要重新树立一种合作的习惯，重新锻炼过去的这个四年当中因为忽视，而且呢我认为还滥用而萎缩了的民主联盟的肌肉。那美国与同盟关系呢，可以说是我们最强大的资产。那我们要以民主引领，而且呢要再次的跟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关键合作伙伴一起肩并肩的站在一起。那我们要以外交政策来引领，就意味着呢，我们也要以外交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对手和竞争对手来进行接触，这样的话才能推动美国人民的利益保证他们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昨天的我跟俄罗斯我们也同意呢，要重新延续五年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两国的这种核的稳定性。同时呢，我也对普京总统讲了，那么美国如果是不愿意来抵抗俄罗斯对我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攻击啊，对我们的民主的攻击啊，还有的向他们的自己的国民下毒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束手无策的话呢，这个日子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对于跟俄罗斯打交道的时候，如果能够通过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盟友一起合作的话呢，就更有办法。那么他们关押纳瓦尔尼呢是不对的，而且现在呢有很多的和平的示威，这些事情呢让我们和其他的国际社会都感到很关注。我觉得纳瓦尔尼和他呢还有他其他的一些集会的民众呢都是在合法的来做的，那他呢应该立即予以释放。另外还有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民主的价值呢，也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个竞争对手，也是中国来挑战。我们要应对好他们在经济上的一些不当的手段。另外呢，还有在中国的人权和知识产权还有全球治理方面呢，我们都愿意跟中国来打交道。那我们也愿意跟中国来合作，因为只要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我们要是一种有强势的这样的一种角度来进行合作。我们要重新树立起我们的一些各种合作。另外呢，我们也要在国际机构当中来重新恢复我们的地位，然后呢重新赢得我们的声誉和道德的威望。就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通过努力来挽回我们的领导的地位，来激发全球的合作，来应对共同的挑战。那在我上任第一天呢，我就重新回到了巴黎的气候协定。那么我们要在所有的外交工作当中呢，都要融入气候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来挑战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一些大的这些污染的国家。我呢也会在今年的地球日，在气候峰会上，也要敦促全球的领袖来应对这一个挑战。我们必须要在这一个事关人类生存的问题上来发挥领导作用，就好像新冠疫情一样，也是需要全球挑战的。另外呢，我们要重新恢复跟世卫组织的合作，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应对新冠疫情，才可以防范未来更多的疫情，因为将来肯定还有更多的疫情。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任命了第一个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这个国安助理。那么我们呢要做好准备，要有韧性在网络安全这方面做好工作。那今天呢，我也宣布还有额外的一些步骤，来纠正我们外交政策上面的一些举措，更好的来团结盟友。 那么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会要率领我们的部队的全球态势的评估，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军队呢跟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安的要点呢要能够更加的对齐，这样的话他应该要颁布我们所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议题，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务卿布林肯和奥斯汀国防部长要携手合作。那我们要开始计划在德国的驻军的问题，另外也要希望能够用外交来结束也门的这个战争，那它是很大的灾难。我让要求我们的中东的团队要确保他们支持联合国所率领的，要希望能够尽量停火，然后增加人道主义的援助，促进和平的谈判。今天早上布林肯国务卿任命了 Tim Lindeken， 他是一个职业的外交官，作为我们对于也门的冲突的一个特使。 Tim 他毕生的对于这个地区都有很多的工作的经验，那也跟很多的合作伙伴来推动外交的解决办法，那所以Tim 也会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协助，这样的话呢能够给也门的饱经挫折的这些民众带来一些援助。这个战争必须要结束，那么进一步为了强调我们的承诺，我们要终止对于也门之战的所有的支持，包括一些相关的武器的出售。那么另外呢，沙特阿拉伯也受到了伊朗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威胁，那我们也将会继续支持沙特阿拉伯来捍卫他们自己的领土和他们的人民的安全。另外呢，我们在全球还有8000多万民众的一些在有流离失所，那所以美国呢可以说从历史上就很重视移民的问题，那我们容纳了很多那些逃避在自己国家迫害的人，容纳到欢迎他们到我们的国家，所以呢今天我也要签署一个行政令，我们要开始重新恢复我们的移民的计划，要应对现在全球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要重新恢复建设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这正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这个行政令签署之后呢，就让我们把移民的这个人数的限制呢，到第一个财年呢年，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届新政府的第一个财年达到12万5000人。那我也现在呢也是指命令这个国务院和其他的相关的一些部门呢，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行政令呢化为行动。另外呢，我还要签署一个命令呢，让各个相关机关让我们在这个同性恋、双性恋、这个变性人各个方面的这个政策，要在全国的政策上面呢，要能够维护这些人士的权利，那不要把他们的要保护这些这样的一些寻求庇护的人。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要用这个外交的手段，让美国的民众呢能够生活在更安全、繁荣和自由的生活里面，并且呢要重新树立外交部门的运作机制和士气。我要让在这个外交我们的这个国务院和大使馆领馆工作的人都知道，我重视你们的专长，我尊重你，我呢会支持你们，那我们是要给你们的工作赋能，不会把矛头针向你们，或者是把你们的政治把你们的工作政治化。我们要的是健全的辩论，是百花齐放的，容得下异议，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有更好的政策的成果。所以在你们的帮助之下呢，我们美国可以再一次来引领，不是是通过这个表率的作用来显示我们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要采取重要的这个举措来捍卫好我们国内的民主。那我上任之后呢，我就这个签署了行政令来停止穆斯林的这个 禁令。另外呢，还有在我们的军队里面保护我们的这个同性恋的人士等等。我们第一天就开始了，从第一天，我们每天呢就从白宫来进行每日的新闻简报。另外呢，我们也在美国国务院呢，还有在外交部和在这国防部也进行经常性的这个新闻报告。我们觉得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它对于我们的民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重新的致力于科学，也确保所有的政策是基于科学和证据的。那我想富兰克林应该会同意我这个说法。我们应要用这些科学的方式以及去终止我们的这些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这不会只是一个部会的单一责任，它必须是整体政府以及所有的联邦政策必须齐心一致的。而这对于外交政策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本届政府我们会凝聚全球和全国一起去对抗独裁政治。我们在加强自己、巩固自己基石时，我们也会成为更有信誉的伙伴。内政和外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我们所采取的所有行动，在国外做的一切，都必须要考虑进美国辛勤工作的人民。我们在推动的这些外交政策都必须关注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面的重新复苏，所以我也立刻推动了美国的这个拯救法案，我也签署了行政命令去加强我们的美国新的这个美国政策，也与国会一起合作去加强这些转变革命性质的科学，能够再进一步的注资，进一步的大力投资它的研究，它能够增加更多的工作岗位，同时也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够受利于这些红利。我们向我们的人民投资，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的为我们的企业奋斗，在国际的层次上进行奋斗，如果我们的知识产权能够受到保护，工人受到保护，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不管是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都无法与我们匹敌。我们在外交上进行投资，不只是正确的事，不只是为世界做正确的事，我们去这么做也才能够在繁荣和和平之中存活下去，因为这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加强这些盟友关系，加强我们就能够加强我们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在这些威胁抵达本土以前吓止他们。我们也创造新的市场，同时也确保这些大力度的这个迁徙以及其他的威胁不进到我们的国内。我们这么进行投资，也能够确保在未来大型的流行病不会再危害到美国人民。当我们支持世界各地妇女、还有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其他的少数族群，以及所有的宗教背景、信仰跟种族的这些人，我们为他们捍卫权利，也就能够捍卫我们自己子孙的权利。美国人民不能够继续的在世界舞台上缺席。我今天来到国务院，一个跟美国历史相从悠久长远的部会，这是因为国务院从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从富兰克林开始，从马歇尔计划开始，确保世界不会因为世界大战而摧毁，一直到罗斯福总统推动我们的这个普世的权利。我们这些外交官他们的领导能力都能够继续的去创造一个互联互通自由的世界。我们这个国家做的是伟大的事，美国的外交使这些事情能够成真，本届政府也愿意继续的采取行动，继续领导。 那感谢所有的外交人员以及所有的人民保护我们不受威胁。谢谢，这个地方走，谢谢。
三艘航母同时聚集印太地区，而中东地区无航母的局面。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说，国防部长奥斯汀考虑了范围更广的地缘战略局面，批准尼米兹号航母撤离中央司令部安全负责区前往印太。一个多星期前，美军宣布以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一个美军航母战斗群进入了南中国海，以推进海洋自由，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此外，里根号航母继续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基地，从而形成美军三艘航空母舰同时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的局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回应中方有关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议题都是碰不得的说法，表示美国将对抗中国的侵略性胁迫性行动，稳固美国关键的军事优势，捍卫民主价值。缅甸局势持续发酵，联合国安理会周二在英国的倡议下进行紧急闭门会议，但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已经正式认定缅甸军方夺取政权为政变。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的分析人士卢卡斯·麦耶斯认为，国际社会对缅甸军方施加的压力将主要来自美国及盟友。
So I think generally the main pressure that we will see against the coup leaders will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potentially the European Union as well, although we will see. I think in general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impose sanctions and enhance its diplomatic pressure against the Myanmar government. But at this time, there's not a lot that could be done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due to China's presence and its veto on the Security Council.And I also anticipate that China will step in to defend Myanmar as it has some key interests in the country that it does not want to see harmed by any changing government.
麦耶斯对缅甸军方执政的前景感到悲观，他认为虽然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存在问题，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缅甸民主进程过去十年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的军事政变使民主进程遭遇重大挫折。
According to my analysis, the military seems unlikely to restart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Myanmar, however troubled it was in the last 10 years, at least there was some progress. Now, I see this as a serious setback for the hopes in Myanmar that they could embark on democratization. In general,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up, Senior General Min Aung Hlaing,take a dim view of the NLD and have for some time. So I see this as significant that they've decided to launch a coup. Clearly, they've decided that standing by while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unfolds is no longer in their interest as the military.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国会大厦向一位殉职的警察致敬。这位警察上个月因受到前总统特朗普支持者的袭击而受伤身亡。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拜登总统星期二在国会大厦庄严的纪念仪式上向殉职的警察致敬。一月六号，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了国会大厦，导致这名警员身亡。拜登在第一夫人的伴随下低头致意，同时轻抚安放警员布莱恩·希科尼克骨灰的桌面。骨灰安放在国会大厦接受悼念是一种鲜有又崇高的荣誉，此前只有四人去世后获得过这项哀荣。冲击国会的闹事者试图阻止拜登的胜选认证，动荡中希科尼克被灭火器击中头部受伤。 据国会警察称，这名保护国会的42岁警员返回他的办公室后失去知觉，被送往医院后第二天去世。在冲击事件之后，国会大厦制定了新的安防措施，包括在众议院会议厅入口处安装了金属探测器，但有少数议员拒绝遵守新的规定。为此，众议院周二通过了新规则，对试图绕过筛查措施的人员进行处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说，居然有人会拒绝遵守这些简单的常识性步骤以确保国会的安全，这令人无法理解。国会规定，如果拒绝安检，触犯者将被罚款$5,000，其后每次将被罚款$10,000。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第二轮大规模疫苗接种已经在美国多地展开，但接种速度尚未达到预期。拜登政府宣布将从下周开始分配新冠疫苗到一些地区的零售药房，方便更多的人接种。而另一方面，口罩令正式开始在公共交通系统执行，受到乘客和工作人员的欢迎。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数百名老年人驾车在佛罗里达卫生局外等待疫苗接种，他们中的一些人抱怨说，接种新冠疫苗之前要经历困难的网站预约和冗长的排队等候。
We found that it's not that easy at all. We tried public system grocery stores in Florida, couldn't get in anywhere. Crazy.
They had lots of time to prepare for this, and it just hasn't happened.
尽管第二轮大规模疫苗接种已经在美国多地展开，但接种的速度还不如预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说，一些地区为第二剂接种者预留了疫苗，这成为接种效率降低的原因之一。
So you're anticipating that you're going to have new vaccine coming in, and you're not reserving in the freezer doses for some people. Better to have those doses in arms.Than in freezers.
为了加快疫苗接种速度，拜登政府于周二宣布，从下周开始将把更多的新冠疫苗分发到各地的零售药房。科罗拉多将是首批获得这项计划的几个州之一。
One is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adding additional vaccines. This is good news. They're going to increase next week our supply. We're trying to calculate the numbers, but probably somewhere in the 5,000 to 10,000 range.That will be going directly to pharmacies in Colorado, 50 pharmacies.
在加紧疫苗分发的同时，拜登政府日前也要求公共交通工具的所有乘客和运营人员佩戴口罩。许多航空公司在数月前做出了佩戴口罩的要求，但这项新出台的口罩令更有效地保护了乘客的安全，受到了更多的欢迎。
A lot of times you hear people who contradict masks.Say, well, it's not a law, it's not a mandate, it's not anything, you know, it's not my right, I don't have to do it. And we actually feel like that we have good federal support to make people wear those masks now and be able to travel again, feeling somewhat safe a little bit.
预计口罩令不仅将降低乘客的感染率，也将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
So now that it's a mandate, I can really say, hey, hold it, let's put this mask on before you board the bus to protect the driver.Along with the passengers, and we can keep this COVID down in the Chattanooga area.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的人士表示，这将给英国提供来自欧盟之外的机会。但是英国在2020年底退出欧盟之后，许多企业说他们正面临严重的业务中断和额外成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12月促成英国脱欧协议的边缘政策中，渔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根据协议，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将有四分之一的欧洲船只在英国海域的捕鱼权将转让给英国船只。在英格兰南部的康沃尔郡的脱网渔民说，还不够好。他们声称首相约翰逊向他们承诺对英国水域的全面控制。
We're worse off than before Brexit because it's all written in that we won't be able to get it back. And it's just a travesty. Boris the betrayer has completely sold us down the river.
英国渔船近半数的渔获量出口到欧盟。2019年的贸易额超过18亿美元，但英国脱欧后带来了边境检查、文书作业延误和费用等。几家出口公司本月在议会外进行抗议。
Live shellfish, it's not sell by date, it's live or dead. It's, unless the government do something, a lot of these businesses will be finished.
政府坚称问题将会解决。
Teething problems, people not filling in the right forms or misunderstandings, and when it's not people's fault,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compensate and to help out, and fund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to do that. But be in no doubt, Nick, that there ar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fishermen across the whole of the UK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pectacular marine wealth of the United Kingdom.
但不仅是渔业在挣扎，其他领域也发出严重的中断的警讯。新的税收规定促使某些欧洲零售商停止出售货物给英国客户，而一些船运公司已经暂停跨海峡的业务。
If the wheels aren't moving, they're losing money, and ultimately, so are we.
由于对英国本岛运来的货物进行额外的检查，北爱尔兰的超级市场面临商品的短缺。因此，这到底是初期的困难，还是英国决定脱欧无可避免的后果？分析师科特维格说，这要看是哪一个行业。
This question of groupage in that hauliers are now facing, where they have to sign forms for every single shoebox or crate that is in their container. I think those things can be simplified.Where I don't think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teething problems and things are much more structural is, for instance, in the health and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and food safety checks, for instance, with fish exports. Because that is the consequence of leaving the single market, that there is now a regulatory border.
英国坚称退欧将为英国在欧盟外提供机会。在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公司本周承诺要继续在英国制造汽车，还要投资数百万美元建造新的工厂，制造电动汽车的电池，这些都为这个策略增添了推动力。但对其他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受害的企业来说，英国脱欧迄今带来的只是费用，几乎没有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周三表示，拜登政府和往届的美国政府一样，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在国务院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拜登政府是否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发言人普莱斯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翻看手中的资料。他表示，他要确保自己注意在这个问题上的措辞。
But yes, the answer is that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It has not changed.
Okay. And then on Iran, can you?
I know, Nick, but wait a second. Can you just say that you support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upports the One China policy?
Yes,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Yeah, that's great.
Guided by the One China policy, correct.
美国的一中政策受到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指引，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有所区别。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任职期间，与台湾展开了更高级别、更频繁的官方往来。拜登政府将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普莱斯表示，国会参议院应尽快确认拜登政府的驻联合国大使的提名人选。
If we are going to hold China to account, We need a confirmed ambassador to the UN, a confirmed United State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 Ambassador Thomas Greenfield has been sounding the alarm on China for decades now.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ed to outcompete the Chinese across the board, including at the UN. And it's important that to that end, she be swiftly confirmed.
拜登政府提名的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因2019年在一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发表讲话而受到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的质疑。在1月27日的提名听证会上，他做出了解释，并表示将在联合国的中国事务上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过他的提名还没有得到确认。许多人抢先在佛罗里达居民之前就在佛罗里达接种了新冠疫苗。州府正在采取严厉的措施以防范非该州居民接种。和其他州一样，佛罗里达州发送的疫苗也遭遇问题，主要是因为疫苗供应不足。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有超过12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疫苗是免费的，而且可在指定的疫苗接种地点，包括大型购物中心、养老院、超级市场和药房接种。
Not only was Florida the first state in the nation to vaccinate more than a half a million seniors, but we are rapidly approaching reporting 1 million vaccinations just to Florida seniors.
一直到最近，要符合资格很容易，一份载有出生日期的文件就够了。不过现在，想要接种疫苗的人必须证明他们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规定新要求的原因是，来自州府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有39000名疫苗接种者住在佛罗里达州之外，但规定也有例外，包括医务人员、季节性居民和房地产业主。地方当局只准许佛罗里达州居民接种疫苗的决定引起各种不同反应。
Well,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because until we're all vaccinated, nobody's safe. It's as simple as that, really. So, it's the wrong decision.
I agree totally. They
yeah,
need to.
Yeah, if, I would say so too.
You know, I'm vaccinating if each one lives in a state. That's your residence. So if you want.Get it, talk to your congressman, senator, mayor, whomever, and try to get it, yeah, and push it there. But it's true, we don't have enough over here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that come to Miami and they want to do it. And this is not tourism, this is for our lives.
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是，像许多州一样，佛罗里达州也没有足够疫苗可以分配给所有人。在供应满足需求之前，州政府官员将对接种疫苗者设限。想要在佛罗里达州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现在必须提供两种身份证明，其中一种可证明他们是该州居民。美国之音记者阿尼西莫瓦，迈阿密报道。
对很多人来说，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尤其是在大流行病期间。两个美国高中的学生正在翻新笔记本电脑，为贫困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机会。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This desktop has only an internal GPU, which is located inside within the motherboard.And we want to improve the video capabilities by adding an additional GPU.
Yeah, so we were just checking if these two PCs use the same one, but no, it's flipped. So we're going to need to order one specifically for this one.
My name is Koi Nguyen, and I'm a senior at Osborne Park High School and also attending the Governor's School at Innovation Park in conjunction with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And I'm also th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FATI,which is the Free and Accessible Technology Initiative, started by myself and my partner Gideon Bayan, where we try to meet families' needs, especially during times of crisis in terms of access to education. So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schools around the nation have closed or refused in-person learning. They resort to virtual learning.
And it came to our attention that many of our peers didn't have a stable internet connection, or they needed to share one computer among multiple siblings, and we knew that we needed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So what we do is we take donated goods, either monetary or physical donations, and we refurbish the computers and redistribute it to underprivileged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Northern Virginia area.
And in this room, we have all of our donated laptops from all of our patrons. We shelve them. On our bottom shelf, we store our power cables.
Yeah, so basically this is the care package that we provide to you.
Okay.
And in here you'll find the laptop and the charger itself.
Okay.
And due to increasing COVID rates, in here we have the masks and vinyl gloves for you.
Okay.
Just so you're extra safe. Here you
okay.
Go. And there's a wireless mask that helps comes along with the laptop.
Yeah, there's
the mask. Okay. Yep. Thank you so much. The kids will do really well with their online schooling with this. Thank you.
I wish you the best. Stay safe.
Stay safe too. Yeah. Bye-bye.
Bye-bye.
Now, I'm a single mom with the kids. My son, he did graduate last year, but now I have the two girls. And I work, but I don't make enough money, just barely over minimum wage. So it's not enough to pay for a laptop or anything for them. The girls wouldn't have the laptops to be able to do their schoolwork, so I'm very grateful.
When we deliver it, it just gives us a great sense of fulfillment because we are able to help somebody in such a trying time, especially somebody that's lower income and has multiple children.
Right, and I honestly feel the exact same way. I feel proud that we can give back to our community, help each other out during these difficult times.
德克萨斯州的一所高中和社区合作，在新冠疫情期间为社区民众提供食物，并且也给学生们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Last year, they approached me and brought up this question about, you know,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aving a grocery store in your school? And so, you know, my first year being principal, you're thinking about, you know, teachers and you're thinking about curriculum and computer programs and, you know, just preparing for the school year. And so it was kind of a question that catches you off guard because you're not expecting it. But, you know, it doesn't take long just to realize the impact that it can have on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community. We've seen students need articles of clothes, whether it's a jacket for the wintertime, shoes, or assistance with food for their families.
So I'm currently the store manager, and I take inventory. I take the food to the cars. I like seeing their smiles and being like, how appreciative they are, knowing that they are thankful that we're doing something like this.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don't see the good that can come out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the stuff that you can do, even though it's hard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spread good things, and we want our kids to move on and to continue to do good for the community and for the people around them.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Not as adversaries, but as neighbors. We can treat each other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 We will repair our alliances and engage with the world once again. Not to meet yesterday's challenges, but today's and tomorrow's challenges. We'll lead not merely by the example of our power, but by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shall write an American story of hope, not fear, of unity, not division, of light, not darkness, a story of decency and dignity, love and healing, greatness and goodness. May this be the story that guides us, the story that inspires